有些人说一年的开始是最难的开始，有时候说2016年的1月1号是最难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说不是，最难开始的时候是夏天以后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你的小孩子开始上学，你开始愁一下他们进大学的费用，你开始想一下，不知道今年那个公司给你的 review 怎么样，你可能要想一下，到了明年的时候可能要快退休了，要计划一下。所以呢，其实一年的开始不难，在夏天的时候开始计划下半年更难。所以我盼望今天我用这个圣经中的例子，加勒的例子，来讲到我们如何继续持续的能够得着这个的产业。刚才主席也跟我念过这个经文，所以有一些经节我就不在这边重复哈，大家可以看到哈。那么我希望开始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的话题哈。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领受的产业。对于一些年轻的夫妇来说，最重要的产业是儿女，所以你追了一个，你还追一个，还追一个，还追一个。对，不管如何，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属天的产业哈。我在这当中有些福音朋友可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用个简单的字来说，若是家里面留一块地给你，好不好？当然好了，这个地可以做很多的 ，OK。或者是若是你上一辈留了一点点钱给你，可以做投资的话，好不好？好。最近1997年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他在想，他说哎呀，我开始要看一下怎么做这个人生的投资，所以决意说好，我就拿出5000块钱。那我不知道那个钱从哪里来的，可能是他的爸妈给他的，可能是他剩下来的。于是呢，他投资一个很小的公司，从1997年到现在的2016年，他的5000块成为100万。你看一下广告，我不要跟这个公司宣传啊。你看，每个人都有一块地，当中每一块地衡量的都是以东南西北做根据，对不对？你知道有多大？通常就跟你说75×150×50，但是不管如何呢，当人家来看你的房子，就先问你的房子是向东还是向南的，对不对？都问方向啊。所以呢，我们人生的当中寓意做神给我们的产业也有方向感，有东南西北。我以前家里面住的那个地方是75×100，所以对我来说衡量家里面的大小很简单，这边100，平衡的这边也是100，在东，在北跟南的横的75，下面的也是75，所以对我来说很简单。但是你知道，在过去以色列的百姓按照神的应许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原来那一块地不是这样子，不是东南西北，是有四个角的，你看见吗？ OK， 所以你看一下，虽然这个图太小了啊，但是最小从不同的颜色你可以看看，可以知道在以色列百姓从所谓的河东的地方进到经过的约旦河，中间那个河跟那个湖是死海啊。你进到河西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颜色，代表当时候神给12个支派当中不一样的地，而且那个地你看见吗？的形状就不能够用东南西北，就只可以说这个地大概有包括4个角，对不对？最东角的地方是什么？对北角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对南的是什么？对西的是什么？ 所以很简单的来说，以前以色列的百姓得这块地，在东边是以河作为标准 ，OK， 南边以沙漠作为标准，北边以山冈作为标准，西边是以大海作为标准。这个就是整个以色列的产业。那你允许我用这个时间来用这个地图跟大家来解释这个事，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原来我们所拥有的四个角，不管你的家是东南西北也好，是代表了神把这个生命的内容、生命的意义、生命的历史都放到里面去的。我们现在怎么样定义人生，是从年岁，对不对？从一个月开始延续下去99或者是101，整个的范围作为我们整个人生的内容。但是在神的眼中不是这样看，神不是用单单用时间来看这个产业哈，神反而跟我们说人生有四个不一样的范围，在这个范围里面就是你的人生。人生里面原来发现，人生的经验里面发现，有些时候你会走过一个山谷的经验。所以你看到地图里面不是有一些的支派他们住的地方就在山谷里面，有一些人住的地方是在山峰上面，所以在北边的两个支派啊，都是在山峰的上面。有一些人所住的地方是沿着这个河，所以相当平静。有一些人就住在海边，可能会经历到很多这个风浪的影响。同时间，其实我们人生也是一样，在我们人生的传述的里面，原来我们那四个角是我们人生很多不一样的经验。有些时候你真的会经过一个低谷的经验，有些时候你真的会在那个成功的地位里面，有些时候你是在很安详的经过你的中年跟晚年，但是有些时候你就好像你的小孩子年轻的时候一样，你都不知道明天那个小孩子变得怎么样。我为什么特别讲这个，是因为在这个的神所给我们的这个产业的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特性我们要掌握好。因为你能够掌握这个好的特性，你就发现你的人生真的可以拥有神所给你的产业。第一个，有一些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家，没有离开他的计划，有一些人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惧怕。我觉得相当可悲的就是有一些人的生活就是被分隔在他的家跟着计划跟着的恐惧的里面。对他来说，这个人生成长的路程的里面没有什么特殊性，最主要的是不要犯错，不要有危机，不要有患难。亚比斯的祷告里面说，求主不给我遇见患难，这是一种的很小的人生。另外一个很特别的特性就是说，在我们人生四个角的里面啊，不同的方向四个边线的里面，都是神允许你走过的人生经验。所以比方说你今天快退休了，你很舒展，你说我就好像在河边的一样，但是你知道神所给你的那个经验不能超越回去旷野的日子，你看见吗？同时间的有些人说我的日子好像在旷野的一样，对啊，神就给你在旷野的当中经历到他所给你的供应，但是不要忘记在旷野的边线里面还有很多仇敌你不能进去。海洋又怎么样，有些时候我们经过波涛一样的汹涌的人生，
我们看见海岛风浪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个风浪来临的时候，神为你准备了一个空间，让你能够接受人生的困苦，神允许。当你来到北边，在山冈的里面，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稳固的地方，神说是你稳固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稳固的地方是出于耶和华的能力回咬在你的身上，你不能超越这个范围。所以老实说，我刚才用这个寓意的方法来说，我们人生就是好像一个产业的一样，你可能在那个时候不觉得这个产业有什么重要，你觉得甚至你有一种恐惧感觉，你发觉到你好像无能无力的来得着这个产业。神告诉我们不是，神告诉以色列百姓，从河东进到河西，这9个半支派的里面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允许的，都是神所祝福的，都是神在你生活当中否定或者怀疑上帝信实的时候，神说这个是我坚固的保障，你放心好。那若是你今天没有这种态度去面对人生的话，你就不能够讲到你怎样得这个产业。记得在座的当中有没有一些母亲们哈，忽然间没有想过怀孕呢？没有啊，哇，你们计划的这样好吗？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师母计划有2个小孩子，在忽然间过了4年以后，师母跟我说我怀孕了。哇，那个时候我忽然间产生一种很强烈的恐惧感。你们没有吧？真的很好，你们啊，信心很好啊。当我们晓得在神所限定的范围中生活的时候，你才会有这种的勇气去接受神在那一块地所给你的一切。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几个秘诀哈，怎么得到神所给你的产业，以至于你不会惧怕，甚至你在当中可以带着喜乐的心来接受一切哈。第一种我们需要拿到的秘诀，就是你要透过迦勒这个人来看见，看什么？用信心来看见将来。刚才念过的14章那个经文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分地，意思就是说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美地攻打这些的百姓，然后呢当他们安顿下来的时候，约书亚还没有在神的面前祭天要求请求神去分派地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忽然间冒出来，这个人叫迦勒。意思就是说迦勒这个人很古怪哈，他跟约书亚一起去打仗，40岁开始领受了神的呼召，45年继续忠诚的去打仗，到了他85岁，这个田地这个土地开始安顿的时候，原来迦勒那个时候是第一个求地的人，大家看见吗？大家没有看见迦勒的祖先不是犹太人，看见吗？原来迦勒的祖先是以前因着婚姻的缘故进到这个犹太的文化的里面，是透过这个婚姻的原因，他的祖宗住在摩西时代的这个领域的里面，也因着他相信他能够在神的面前得着这个产业，所以他也跟着摩西一起离开了埃及，也经过了40年的旷野的生活，到最后经过了一段的时间征战，给我们看出来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特性，就是他要按着信心，不是按着支派来得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不是讲自信，我是讲到你在基督里面有没有一份信心，相信神为所准备的是最美的，是最好的，是永恒的，是蒙福的。你能够重复这4句话吗？那没有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会跟神说哈利路亚感谢神你多一点给我治病吗？没有。 我相信在你的小孩子遭遇到一些感情上面的挫折的时候，你不会很快很喜乐的做十一的奉献，那谢谢主啊，我的小孩子遇到这个事情真的很美，没有的。但是我知道一个事情，你若是今天没有信心的眼光来看在神的面前所给你的将来的话，你一定是会在恐惧、战争跟不安的里面。加勒布是他在神的面前看出是什么，这块地西白伦这块地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他怎么样说？他在约书亚的面前陈明他如何45年忠诚的跟随着神所给他的吩咐。他是透过这个向约书亚说，约书亚你先不要把这个地分出去，我跟你一起透过信心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另外这10个的探子到了什么地方，圣经不再记载。这些没有信心的人不在神信心的殿堂当中出现，但是这2个人带着信心，带着士兵，带着百姓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加纳看到这个就是美地，他就立刻的举手说，神啊我要这个地，神啊我要这个祝福。你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在神的面前求你的女朋友成为你的太太呢？有没有？没有吗？你的太太这样好不不是很好吗？都是求来的吗？不是求来的，从哪里来的？从危险来的？不是。我相信在座的当中，你曾经拥有过一个梦想， OK， 这个梦想是什么？就是你可以在神的面前得着最好。那我不是说我每一个祈求神都应允，但是呢最少你有这种信心的眼光来看你的人生，对吗？我4月份的时候我去中国去做培训，结果有个弟兄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教导门徒训练的时候他很有感动，他后来呢就请我去一个很高级的日本餐馆，然后跟我说，老师啊，我已经40多岁的人，他以前是一个 CCTV 的一个主持人， OK， 他说我人生当中走过很多的不一样的路程，他说现在我遇到你这个老师，他说我可以拜你为师吗？以后呢他就脱了鞋子，他差一点要跪下来，在中国的方式就拜。我说千万不要，我这个老师不值得你拜，但是你要有什么我需要帮助你的帮助。结果呢他结束了当天以后呢，他就因为刚好路过，他说我就带你去走到我以前曾经念过书的北大， OK。 那么你知道通常进北大的时候都要什么什么证件，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我就比较年轻一点，我就拿着一个汽水罐摇过去，不管他的记忆。然后他就说，你知道我以前住在这边，他就开始讲到他的人生。他原来是一个农村的里面长大的人，到了他去这北大念书的时候呢，就发觉那个时候没钱呢、去北大念书，所以呢就靠着他的朋友，那个朋友就跟他安排，所以呢他住在北大的里面呢，基本上面不是在当中的宿舍的学生，但是他住了4年是免费。然后他就说，我现在信主了，我就知道原来神在当中所给我的是这样子美丽，透过一个朋友的帮助，偷偷摸摸的住了几年了、在北大里面，让他念完了他的研究所、那么这些就是他的回忆。他的回忆当中，你看一下，你每天进出那个学校的校园，进出那个宿舍，难道不会给人家发现吗？有多少机会，每天都有机会，对吗？但是你知道他在那个时候拥有一份信心，说我既然来到这个学校念书，我就好好的念书，别的人帮忙我一下，让我胜过这个环境，让我念完我的书。亲爱弟兄姊妹，你作为一个主内的肢体，你有这种勇气看你的人生？有。有多少人就是在你念你的博士班的时候真的有把握你的论文可以通过？举手。 我从来没有。我记得跟老师谈了，在写论文的时候，我从来发觉到我写第一个 chapter 的时候，写回来的时候，这个那个外面的那个教授说，这个不行，你知道吗？你这样写不行。那个时候我心都凉了 ，OK。到写第二个 chapter 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花了很多时间。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我念的时候，我几乎每天啊，就一到周末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也一边在牧养教会，一边在念书，所以那个时候我到周末的时候呢，我是整天就关在图书馆里面。OK， 我在座当中有很多都有同一个经验，对不对？除了一个经验没有，就是没有带你的牙刷就睡在图书馆。OK， 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OK， 他写了第二个 chapter 的时候，这个教授的时候，让我想一想，好像还是有点不对啊，你知道吗？还是不对。你知道后来我写的那个三个 chapter 是怎么写过来的？你要听一下吗 ？OK， 我去开会，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机构的董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糟糕了，现在我不去开会也不行，而且开会是五天。那么我就从东岸的飞到 Chicago 去，然后他们载我去一个地方去开会，当中这个董事会有24个人，那我是其中一个华人。那么在开会的晚上，第一天的晚上回到家里面，我心里面就很不安，我说糟糕了，我还有几个月我要写成这个论文怎么办？但是很奇妙，当我在当中决议专心在神的面前祈求他，仰望他的时候，当天晚上神就立刻的给我一个叫做 inspiration 的灵感。我说我知道怎么写，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一进到我的 hotel， 进到旅馆的时候呢，我就打开我的电脑，有4个晚上我是没有停过的，把我的那个思想的都写在这个文章里面。到了我星期五离开的时候，我差不多整个3个 chapter 的东西都写好。但我最后论文考试面试当中有3个教授在评论的时候，最后的时候他握手恭喜你了，你这个论文通过了。那后来他就说评语，他说我真的不明白，前面的第一个第二个 chapter 写得这样烂，你为什么第三第四第五写得这样好？我只知道一个原因，神允许在那个时候赐恩典给我，我只是带着信心，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不去开会更好，五天嘛我就有机会可以做，但是因就顺服在神的里面，神说你把这个事情放在我的手中可以吗？透过信心来看将来，就是扎勒的人生。今天你看见扎勒所看见的吗？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图画 OK， 你知道在神的眼中地是给你的，但是在神的眼中那个人怎么样得这个地的信心给那个地更重要。今天有没有想过神所喜悦的就是你的那一份信心？好，扎勒还有一个看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晓得哈？就是呢，在这个分地的里面有一个很小的支派啊，叫做以法莲哈。我叫这个比较弱，比较相对于犹大支派来说比较弱 ，OK。然后他就分到一个中间不大不小的地哈，我再看给大家再看一下的图画，你可以看到当中这个这个地方。这个没有关的，应该关。你看到在当中，下面一个黄色的地方是犹大，在北边有一个浅黄色的这个地方叫做以法莲 ，OK， 这个就是他分到的地方，其实很小的，而且是一个山坡的地方，但是在山坡的地方，神却决定把神的会幕放在那一个地方，叫做示罗。你看见吗？你觉得很奇怪，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敬拜的地方放在犹大的支派里面，对不对？因为他们壮大，而且呢，他们在当中也是神所应许祝福的一个支派。这里有另外一个图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的？ 原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不是你的生命的强跟弱，不是你有多少的产业，不是你分到有什么的地方，最重要你是生命的当中有没有神所给你那一种与神交往的敬拜生活。因为这个敬拜生活就是你得胜的关键。有些人钱很多，但是里面没有实在。有些人呢，你看到他弱小的、贫穷的、什么都没有，但是他生命的里面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一种大能，一种盼望，希望你觉得跟这个人谈话，给一个跟那个财主讲话更好。所以这个就是迦勒得产业当中的一个信心的看见。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人生在你看为可能是非常壮大，但在神的眼中说不是。你生命当中有没有我跟你的关系？比方说有一些人说，你知道吗，我出生的时候 IQ 就很低了，那我生长的环境的当中也没有念好书， OK， 那么在我的健康的范围当中也不是常健康的人，常常生病的人。神说这个不重要，最重要是什么，在你生命的当中有没有一个让你生活的里面有喜乐、有满足的盼望。对神来说这个是重要。所以鼓励在座的弟兄姊妹、亲友朋友们，若是你觉得你生命当中不太满足，好像以法莲的一样，我的生命很弱小，我都环绕做一个山地没有办法耕种，我的环境实在不太好，你回去再找一下，若是你能够找到主耶稣成为你生命至宝的话，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这个是信心的看见。第二秘诀，迦勒有一种追赶应许的勇气。 OK， 很出名的一个美国的牧师叫 Gordon MacDonald， 他曾经讲过这句话，他说人生只有两种， OK， 你要决定你在生活在什么的范围里面。第一种是什么，就是你追赶神所给你的意象跟应许的这类型的人，还是呢你一生的里面是被仇敌追赶的那一种的一生。你记得迦勒离开了旷野的时候也有埃及的军队追赶，你记得吗？逃到旷野的以后，他发现他的人生不能停留在旷野，最重要是什么，按照神的应许来得神所给他的迦南这个牛奶与蜜之地。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从40岁开始，你看到他是不停手的追赶在神的意象里面。我猜想迦勒进到应许基地打仗的时候，一眼就看出西巴伦这个地方是最好的地方，他因着这个缘故在忍着忍着忍着忍了45年，最后的时候说，这个就是我的时间了， This is my time， 这个就是我得胜的机会。所以上主耶稣说，你知道吗，我等了45年，我征战了45年，这个就是我要得的，因为这个就是我意象当中最大的满足。在座的当中有哪一些人是等着你的太太跟你结婚，女朋友的时代等了超过2年了，有没有？2个月？5年？有没有等的？对啊，对不对？有很多人说，哎呀5年太长了，算了算了，不要等。这个坚持就是这个追赶应许的勇气。我最近2个月前我去主持一个安息礼拜啊，让我非常感动。40年代你知道中国人要离开中国到美国生活是不能带他的家眷的，你记得吗？当中有多少人是第一代过来这边，你问一下你的父母就晓得。那个时候是非常困苦，你是签了一个约，就是你来这一边，或者是开这个铁路，或者是做工人啊，就是这样苦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他跟他的太太刚结婚了大概有一年了， 因为家的贫穷的缘故，所以没办法，他决意就要来美国这边这栋当苦工，签了一个8年的约。OK， 在这8年的当中，美国政府规定不能够带小孩子跟亲属。你知道到了什么时候改变？
到了第二次大战了以后，发现有中国人参加美国的军人以后，他们开始改变这一种的观念。到了50年代的初期，才允许你申请你的妻子跟儿子过来美国。你知道这个的太太等了多久？
等了14年。
所以当我在主持他的这个安息礼拜的时候，我心里很感动。这个太太等了14年，她一个人养小孩子，等了14年以后，这个法律改变以后，她才过去跟她的先生一起生活。哇，神的应许多大呢？神就给你的多宝贵呢？能够争取一下吗？能够争取一下，以叫你在神的面前可以完全得着神的应许吗？以叫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因为生活受了很多压力，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选择怎么样走以下的道路。45年太长了，4个月也不行，结果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受到外边的仇敌来追赶你。快换工，快做这个，不要想，就这样子算。到最后的时候，你发觉到，你给仇敌追赶过来的时候，你人生就没有意向跟应许。在香港的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明星，他的人生是这样子，他出生在一个很不有爱的家庭的里面，1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跟他的爸爸就异离了，分开。所以到他11岁的时候，他觉得家庭没有温暖，所以决定呢，他就要当一个童星，就把他的照片呢，就送到这个电视台那看。结果有一个人呢，有一个当中的工作人员就看到他啊，他蛮可爱的，就让他尝试。所以14、15岁的时候就开始当演员。20岁的时候就跟一个给他年长30岁的人结婚。Okay. 但是他的婚姻很喜乐，很喜乐。过了10多年以后，发现了他的先生开始年纪大，也因为生意的缘故，开始在家庭里面有很多这个经济上面的这个困扰。所以在30多岁的时候呢，他决定就说好吧，我就出来做一些小的生意。那后来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发现很多做生意的人都需要你有一些法律的常识，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决意通过朋友给他的介绍就开始念法律。30几岁的人从来没有念过中学，去参加念法律。到他考试的当天，这个考官特别看不起他，就跟他说：“你是一个演戏的人，你是一个呢小学念不多的人，你是不值得在这个考场的里面去考试。”所以当他考到45分钟的时候呢，这个考官呢说你要停下来，你要重新再写。在那个时候他心里面说这个考官是特意要给他难处，但是他知道跟这个考官争论到最后的时候都成为他的失败，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忍着他的眼泪说好，我就按照这个法官的要求把原先所写的东西重新再写一次。在这个考试的3个小时的当中，竟然他可以在考试之前的15分钟结束这个考试，重新再考，再看一下他写的是什么。最后他考了
十年当中律师公考当中的第一名，甚至在2006年的时候得到北京的人民大学的法律系的博士。你知道这个人为什么有这种的勇气？是因为他有这种勇气。仇敌工作，我不能够舒展我的人生，就好像我的四个角落的一样，但是我深深的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种患难，但是你知道这个角落当中的一切都是上帝所允许的，就因为这个缘故有这种追赶的心。每天争，每天得胜。所以你看见吗？约书亚年纪老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意思就是说，约书亚，你还有很多没有争取的地方，扎勒，你还有许多没有争夺的地方。所以今天在座的，不管你年纪多大，或者你退休了，你千万不要跟我说你的任务结束。你说我任务结束，我不要参加祷告，我任务结束，我不要看圣经。你说我任务结束了，我现在是单是看孙子，没有这一回事。在神的眼中来说，每天的征战就给你每天的得胜。有谁好像扎勒的一样可以这样说，我45年前我是这样长大的，45年以后我还是带着信心求什么？你看他求什么？他求一个山，这个西白伦这个山里面传作著作的是什么的人？亚拿族人。大家晓得亚拿族人是什么人啊？亚拿族人就是旧约当中的巨人。你知道以前小的时候大卫征战的哥利亚就是亚拿族的后裔。你看一下这个加勒85岁，他不求一个小的城啊，他求山上这个城。这个城的记载是什么？是个坚固的城，是亚拿族人的后裔。然后他还跟约书亚说，我不叫别人帮忙，我一个人我上去要攻打这个地方。所以你看见他每天就是追赶神所给他的应许，不断的追赶要得到这个地方。因为他的眼前不是那一个城，他的眼前就是我要成为一个在神的面前得胜的人。在座的当中，我相信总有一些人一生的里面会生病，对吧？对不对？有些时候生病真的很难过。我前几天的时候也生病，从星期二到星期五病了3天，我到星期六才星期五的下午才可以吃饭。那我发现原来生病真的不容易的，我只是短短的3天，短短的3天我的身体弱，我的信心多。我平常5点钟起来要看圣经，当我病的时候5点钟算了不要看，我都你知道我没有吃东西，我都饿了发烧了。原来身体弱了信心也弱。加勒说，我的信心强，所以我的身体强。今天追赶神所给你的应许，不要太快的跟别人说我结束了，我投降了。不管是人际关系有多困难，事业当中有什么冲击，你的小孩子怎么样不听话，你能够相信吗？能够好像加勒的一样能够相信吗？你面前的就好像大卫所看见的哥利亚一样，就好像加勒所看见的西班伦的一样。但是不要忘记，当神与你同在的时候就是得胜的时候。不仅如此，加勒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能够专心追随上帝的人。14章第9节很清楚的神描述这一个的加勒的人，用了几个字，因为你就是加勒专心跟从耶和华，当中有3个字哈， 第二次是专心，第二是跟从，第三个是对上耶和华上帝。把这三个字连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得胜的人生。在美国里面一个很出名的发明家叫做 Edison， 大家吗？这灯光灯泡都是他所发现。他一生的当中专利有1093个专利。OK， 我认识一个同学，他在加州理工毕业，他现在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有的发明 patent 5个，我看他已经是一个敲中的人物哈，5个专利。Edison 有1093个专利 ，OK。然后呢，有一次的人家都问他，他说：“哎 ，Edison 啊，你的成功是因为你一天工作18个小时？”你听一下 Edison 怎么回答哈。他说：“老兄啊，不是的，人醒来的时候总是呢有很多事情做，比方说上班呢，家里面休息呢，看报纸呢，在公园里面散步呢。”如果他们早上7点钟起来，晚上11点睡觉，那么他们就用了16个小时的时间。我跟他也差不多，也是16个小时。我跟他们唯一不同的地方，请听清楚哈，这是他们一次要做很多事，但是我却一次只专注在做一个事情。若是大家能够专注在一个目标上面，一定可以成功。问题是，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一个专一的目的，所以一个务必大成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而放弃其他目标的目标，才是你的任务。扎勒就是这样，45年得什么？这是他的定，是他的意识。有一次有人问爱因斯坦，他说：“爱因斯坦，你的 IQ 是非常高嘛，所以你就可以产生这样好的物理的这个理论，是不是这个原因？”爱因斯坦想了一下，他说：“不是，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只是跟别人稍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呢，我在人所想到的问题当中，我少是多一点的时间来思考。”专注 ，concentration。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若是你家里面有一个背景是拜拜的哈，我鼓励大家不要，这个叫做不专心。神所给我们的是个美地，不需要加别，单以信心仰望神，交给神，他会神的话语活出我们的人生，他会依靠神过教会的生活。让和平联系众人的生命里面，不要这边讲话，那边要讲另外一种话，不要这边听，要听别人的话。当你混乱的时候，你什么的决定都做不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需要这个。更宝贵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知道，在扎勒的一生的里面，有一种把握。这种把握是什么？就是他能够把意象传到下一代。在15章16节的里面，当他去攻打这个希伯伦的时候，当中有一个另外一个城市叫做底比的地方。那么扎勒要上去的时候呢，他就下了这个的一句话，他说：“若是人可以把这个城拿下来的话，我就把我的女儿押沙给她为妻。”你觉得这个女儿漂不漂亮？漂不漂亮？啊？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但是我知道呢，当加勒讲了这句话的时候，就引发了很多的群众开始想：哇，这个85岁的人竟然有这个勇气说，他说不仅仅得这个城了，把他的家产都给他一个部分，女儿都给他，所以就引来一个什么？引来一个人竟然就跟他去攻打，这个人就是士师记当中的其中一个士师。所以你知道吗？信心可以带动信心，勇气可以带动勇气，爱心可以带动爱心。 所以今天若是你的小孩子跟你说爸爸你没有爱心，你小心，意思就是说他从你的身上没有看到爱心。若是你的小孩子跟你说爸爸你的信心多伟大，你发觉到你所走出来的生命就完全的不一样。在英国宣教运动的里面有一个的一个奇人，叫做剑桥七杰当中的一个，叫做 C.T. Studd。 你知道这个 C.T. Studd 在 Cambridge 念大学，然后呢那个时候他打球的时候引来了很轰动的一个现象，就有一点像现在的 MPV 的一样。就是有一天呢他去参加一个讲道，刚好呢 D.L. 穆迪那个时候，穆迪先生在讲到这个生命之道。 D.L. 穆迪你知道为什么他讲到的时候都会流眼泪讲到，原出一个他的经验。这经验是什么？就是当这个穆迪先生建立了 Chicago 的这个穆迪教会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火烧了整个大这个地方，烧了以后呢他就向他的会友说，他说我要在这几个月当中跑遍了美国的地方，让我在当中可以筹钱来重建这个穆迪教会。结果到了一个地方，碰到一个名不相传的一个叫做 Valerie， 这个 Valerie 呢就跟他讲了一句话影响了他。这个人就跟穆迪先生说，若是一个人落在神的旨意里面，愿意透过神的生命来做出神要做给他做的事情，这个人会好像影响世界的这一种的胆量这种的能力一样，可以爆破整个世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穆迪先生就非常有感动。从那个时候发现他以前讲道的时候是怎么讲道，那他就讲到，他说以前我看到的是什么，就是这里有一个罪人，然后呢神在当中拿着剑要杀他。现在开始讲道就发觉到前面有一个罪人，但是神的爱要领导他。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穆迪先生在讲道的时候每次流眼泪，所以因为这个眼泪感动那个 CT 社，从那一天开始他奉献了他的人生。那个时候他的家产有25,000磅，大概是现在的1,000万美金。你知道当他奉献去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当他结婚的时候，他只留给自己15英镑的钱，所有的2万多英镑的钱都奉献了给机构教会。这个叫信心。今天你有这种能力去推动吗？今天你知道原先他要拿到底 B 这个地方，原来以前叫做苏城的。什么叫苏城呢？意思是说以前就是那一些的祭司住的地方，意思是说那个地方以前是有迦南文化当中拜偶像的地方。底 B 说底比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所以扎勒看到这个地方说，我以后的生活不允许别的，我只允许神在当中掌权，所以他一定要拿到这个地方，透过这个破坏了偶像敬拜之所。他的求是因为神所给他一个很大的机缘。对不起我时间过了，但最后讲一个很简单的见证，让我们今天能够从得神所给我们的这个信心。有一个农夫养了一个驴子，这个驴子呢不知道怎么样的掉在一个干枯的谷井的里面，哀哭了好几个小时。这个农夫发现以后就想办法要把它牵出来，但是太高了 OK。 然后呢那个农夫也觉得这个驴子已经很老了，所以呢就想到一个办法。你猜想这个办法是什么？农夫就叫了邻居来，就要把这个井啊，古旧的井，用一堆一堆的沙把它填起来。驴子老了吗？井又深，所以当这个沙落在这个驴子的时候呢，驴子就预感说，哎呀，现在是一个悲观坏死的时候。所以这个驴子一边在哀鸣一边在痛哭的时候，躲避这个沙的时候，结果过了好几个小时，奇妙的事情就开始发生。这驴子呢就在当中安静下来，农夫看到这个井口也大为 吃惊，因为当你把无数的这个沙土落在井口的时候，慢慢慢慢古旧的井就开始被填满，驴子也慢慢的升上去，到最后的时候这个驴子跨过这个古井的口得生。我盼望我们的人生不是个悲剧的人生，我盼望我们能够拥有神所给我们的盼望，好像加勒里一样，85岁可做什么？你不要小看上帝，这个就是他得产业的秘诀。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愿你今天再次的得着我们这一群的弟兄姊妹，感谢你们，纵然我们信主的日子不多，或者我们在这个美国的生活里面有遇上不一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主你给我们的应许，也加上了你所给我们的勇气，愿我们今天带着勇气领受神在我们一生中所给我们的这个产业，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